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波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团体展风采，作者波兰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28日，波兰华沙第十届多元文化节在花街大游行中拉开序幕，由多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仙女舞蹈队及波兰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彩船和舞龙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团体展现出的中华传统风貌再次给波兰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热烈欢迎。欧洲天国乐团迈着整齐的步伐，为现场民众奏起《法轮圣王》《法正乾坤》《阿依达》《颂宝》《神圣的歌》等乐曲，虽然烈日炎炎，但周围总是站满了被吸引的观众。法轮功学员扮演的仙女让见到的人都耳目一新，原来中国古代竟有这么漂亮的装束和发型式样，舞姿曼妙优美，气质端庄典雅，就如仙女下凡。沿途观众纷纷拍照，媒体记者就近录影录音，而更多的人排队等待和仙女们合影留念。在游行的终点站，法轮功学员立有一资讯台，台上放满各语种法轮功传单和反活斋的征签布，周围摆放多个法轮功真相展板。一路跟随法轮功团体游行的民众，很多人都前来排队参加征签。民众在谴责中共残暴罪恶的同时，也一致称赞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博大精深。
澳洲法轮功学员墨尔本市中心举行反迫害大游行。2016年9月2日星期五，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学会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反迫害大游行，来自全澳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这是一年一度的澳洲法会前夕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之一，由各族裔各年龄段超过6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超过1公里横贯墨尔本市最繁华商业街。在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引领下，三个方阵紧随其后蔚为壮观，他们是法轮大法好方阵、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和反迫害方阵、审判迫害元凶江泽民方阵。当时正是游客高峰期和上班族午休时间，人们纷纷驻足观看盛大游行。
天国乐团东欧巡演应邀参加匈牙利国庆庆典，8月19到29号，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展开为期10天的4国7城市的欧洲巡演，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他们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感动人心，感谢他们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巡演的第一站是匈牙利北部艾格尔市，欧洲天国乐团此次到访是因艾格尔市市长拉斯洛·哈比斯先生的邀请参加当地国庆日的演出。8月20号，国庆日的艾格尔市政厅广场上挤满了等候法轮功队伍的民众。他们介绍，政府早就在网站报刊上发布了消息了，市政厅邀请到了一个著名的欧洲乐团来参加国庆日，所以大家都在翘首期盼。天国乐团的演奏乐声一起，热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他们聆听、鼓掌、拍照、赞叹并感慨，乐声打动人心，让人感受到内心的祥和与快乐。随后，人们纷纷询问什么是法轮功，横幅上写的是什么，迫害为什么会发生，并伸手要法轮功真相传单。有的说，我是幸运的爱格尔人，有的说，你们远道而来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 这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也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随团表演的仙女队上进率颇高，他们在行进中表演，沿途总有粉丝追随，摄影记者和执勤的警察都在摄影录像。有人说，只从电影书画上见过中国的仙女，这回见到真的仙女下凡了。市长哈比斯先生说，国庆日对艾格尔来说非常重要，天国乐团的节目对本市居民和游客也很重要，很有意义。而匈牙利与中国颇有历史渊源，天国乐团的音乐气势雄伟，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在此演出。
加南方和平新闻报，当地官员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汽车之旅将覆盖全加拿大的200个城镇。近日，汽车之旅来到阿尔伯塔省海普雷里镇，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欢迎。加拿大南方和平新闻报8月31号报道，海普雷里镇的议员们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报道说，来自埃德蒙顿市的讲真相汽车之旅的学员抵达阿尔伯塔省海普雷里镇，受到镇长琳达·考克斯和议员布莱恩·吉尔罗伊的欢迎。
2016年亚洲法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2016年8月28日，来自印尼、台湾、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地区的逾千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印尼巴厘岛，参加2016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15名法轮功学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如何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获得身心净化提升，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心得体会。印尼巴厘岛的林先生修炼了12年，每天积极向世人介绍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他说自己本来有先天性疾病，认识大法走进修炼后，改变了之前的很多不好习性，自私、易怒、赌博、烟瘾的喜好差点毁掉他的婚姻、家庭。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脾气变好，身体变好，小康家庭过得幸福快乐。来自韩国的青年大法弟子读中学时得法，才几个月就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小时候先天性疾病造成身高停止增长，修炼法轮大法后却突然长高。他从自身的体验分享青年大法弟子常遇到的一些问题，自己如何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他也谈到了如何协调举办三次青年大法弟子的学法交流会，让年轻学员有更好的修炼环境，认识到主动讲真相的重要性。一位台湾学员是退休教师，刚接到了辅导员工作，很快就遇到同修之间的冲撞，学法后转变了观念，一层层剥去为私为我的心，时时为他互补不足，这样他很快看同修的亮点，同修也愿意配合并改变了。在不断地放下自己的观念，融于法中形成整体后，出现了很多奇迹，弘法讲真相也更顺利了。在中国北方得法的万女士，99年720迫害开始之后辗转来到日本居住。她曾经去北京天安门，面对年轻士兵擦身而过没有讲真相，一直让她深深的懊悔。她体会到内心只有大法，没有怕心时，才能做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请愿。她还分享了如何修去对亲情的执着，参与营救同修，并在与警察讲真相中修去党文化，如马虎、不认真、没有考虑对方等私心。长期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金女士说，被法会让人的整个状态变好，好像空间场透明了一样，被法光笼罩着，救人的效果会特别好。景点小贩经常给她心性上的磨练与考验，她秉持修炼人的慈悲胸怀化解磨难，最后小贩改变敌对的态度，变成了朋友，而且用他们的方式跟游客说法轮大法好。朱女士辗转来到印尼之前，克服了人生地不熟、语言障碍的隔阂，并尝试用各种方法鼓励当地学员建立真相点。她强调，即使不会中文也可以救人， 他说，中国人只要看到真相展板、横幅或接到资料都可以得救，即使没有马上三退，至少打下了得救的基础。现在很多当地同修主动找景点讲真相，真相点已在巴厘岛遍地开花。香港杨女士分享了10年来在香港的核心地带发报纸、打横幅、摆展板、征签、讲真相风雨无阻的经历。在素江征签中，她体会到了排除人念，用神念去做，奇迹就会出现。通过这次法会，参与的学员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更能遵照师父的教导精进实修，弥补不足，并迎头赶上救更多的众生，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2016年英国法轮大法法会召开，2016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8号在伦敦哥伦比亚酒店举行，20位学员上台颂扬法轮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交流自己如何遵照真善忍教导，实修心性，加强正念，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当天，来自英伦三岛的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会场内气氛庄严祥和，发言学员敞开心扉，坦诚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与会学员认真聆听同修们的宝贵心得，6个小时法理上的认识和交流，让与会的英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深感珍惜和受益。
人要懂得真正的爱自己，作者书醒。常常听到很多心灵鸡汤会这样启示人们，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才会赢得他人的爱。那么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爱自己呢？是舍得为自己花钱吗？是尽量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吗？是不让自己受气吗？这些啊，都只是狭义的爱自己。这些爱的方式多数只是浮于表象，并不能实现对自己深层次的爱。笔者认为，真正的爱自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珍惜自己，珍爱自己。一、珍惜时间，不虚度光阴。学者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那么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是否就等于慢性自杀呢？上帝对人是公平的，因为他分配给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24小时。在这仅有的24小时里，除了工作、睡觉、吃饭等必须的时间之后，其实属于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所剩不多了。而能拉出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就在这属于自己的几个小时里。在这仅有的几个小时之中，有的人用来学习，提高自己所需的能力，有的人用来社交，扩充自己的人际关系，有的人用来陪伴家人，增进和家人的亲密关系，有的人用来修养，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但是有的人呢，却不知道该用来干嘛，仿佛时间多的可以令他觉得空虚无聊，于是拼命地找些事儿来打发时间，例如睡觉、喝酒、打游戏、打牌、玩手机、找人聊天等等。但是做完了这些之后啊，却体会不到完成一件事情能收获的快感，反而是更加的无所事事和烦躁。因为有的人做这些事本身就是无目的性的，他们在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喜欢或是需要，而是纯粹的为了打发时间而已。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啊，内心是为他们感到悲哀的，因为他们压根儿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把生活就当作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了他们生命的终结那一天，是否会因为自己虚度了年华而悔恨呢？二、珍爱自己，不枉费人生。古语有云，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其实啊，人生是很珍贵的，但是很多人却不以为然。人拥有着人生，却不知道珍惜，每天身处名利之中，勾心斗角，活得庸庸碌碌，
殊不知很多生命为求一个人身是难上加难。正如西游记中通天合理修炼的老袁，潜心修行了1300余年，都还未得一个人身，有闻为证。却说那师父驾着白猿，哪消一日，行过了800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丹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袁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吧。”老袁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面无身，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在此间正修行了1300余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语，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祥允道：“我问，我问。”那老袁才翠水中去了。西游记第49回，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神对人的器重，是因为人可以修成神。就像那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本来行者们一路西行就是斩妖除魔，拦路妖精能打杀的都打杀了，最后行者却放了罗刹女一条生路，也是因为她得了人身，有闻为证。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马匹行李，把扇子还了罗刹，又道：“老孙若不与你，恐人说我言而无信，你将扇子回山再修身世，看你得了人身，饶你去吧。”那罗刹接了扇子，念个咒语，捏做个杏叶儿，擎在口里，拜谢了众圣，隐性修行，后来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留名。西游记第61回，猪八戒助力拜魔王，尊行者三吊八蛟扇。所以唐三藏要感叹：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照此推来，当今出生在中国的人们，可谓是万幸之至，一得了人身，二身在中土，三遇着宇宙大法法轮大法开传。希望可贵的中国人能珍爱自己，珍惜机缘，正法难遇，千万别枉费了人身。
迫害曝光，对法轮功迫害难以为继，中共最新文件曝光。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下发一份最新机密集档，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受到的不公对待要逐渐给予解脱，不过解脱前提是要求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明慧网评论表示，该党本质是中共企图缓解自身压力。明慧网消息来源说，8月30日，某市在市政法委会议室开会，要求凡是本单位有法轮功学员的都必须派人参加。会议上传达了一份机密文件，文件中说，自1999年7月起，对法轮功的镇压已长达17年。17年来，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子女亲属都受到了许多不公的对待，如子女不能参军、不能提职、影响升学等等，这些方面今后要逐渐给予解脱。有参加会议者说，政法委也不知道具体如何根据这份党操作，只说让等上面的通知。明慧网评论说，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骑虎难下，继续迫害吧，维持不下去了，平反吧，是自打嘴巴，那就找个理由叫解脱吧。所谓解脱，还要给你留个尾巴，逼你转化，否则不能解脱。中共的本性决定了其反对真善忍、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不会改变。评论还说，鉴于目前中共江泽民集团处于全面崩溃前的垂死挣扎阶段，这份机密档是其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但又不甘心失败的挣扎和试探举动。所谓的解脱，本质上是企图缓解中共自身的压力。消息来源说，这一份最新机密集档要求下发到地市厅级，并要求传达到乡镇。
儿子赌气喝百草枯，重念法轮大法好获救，河北深州明真相示人。我是农民，丈夫经常在外打工。2016年6月3号中午，我因家庭琐事和23岁的儿子争吵起来， 儿子赌气说，我喝农药去。当时我没当回事儿，还以为是儿子吓唬我。当我看到儿子口吐白沫，话也说不清楚时，才急了。一看儿子喝的是农药百草枯，我赶紧打电话把孩子舅舅叫过来，直接开车就去了石家庄二院。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血液含毒 2.8%， 肺部烧坏三处，呼吸困难，舌头、食管、气管严重烧伤。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据医生介绍，喝百草枯的患者死亡率是 80%， 即使活下来的 20%， 也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孩子的命危在旦夕，急得我团团转，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再加上后悔不该和儿子吵架，我真觉得自己要崩溃了。我有一个朋友，我叫他张大哥，平时烦闷时总和他聊聊天。这次我又想起了他，拨通他的电话，我和他哭诉儿子的病情。大哥在电话里严肃告诉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大法师父救你儿子了。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叫儿子也念，有空就念，同时求师父救你儿子。我几年前就做了三退，儿子也退出了少先队。于是从晚饭后我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也开始念了。记得那天晚上我念着念着就觉得有光照着儿子，后来光照着整间屋子，还看到头顶有法轮转，我自己身体也特别舒服。我念到了晚上10点多钟，第二天早晨奇迹就出现了。儿子一醒来就嚷着饿，从喝农药后就吃不了东西，这是第6天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儿子一顿就吃了50多个饺子、2个鸡蛋、1碗稀饭，精神也好了，病痛减轻了许多，医生都说是奇迹。和我们同病房的一个病人住院时血液含毒仅 1%， 20多天了还不能吃东西。儿子的血小板低于正常35，念9字吉言后第二天就涨上去了20多，第三天就正常了。按照常规，喝百草枯的患者最起码半个月不能吃东西，可我儿子第6天就吃东西了，还能吃饭，身体恢复很好。21天检查身体，肺部正常，气管食管正常，各项指标都很好。第二天我们就出院回家了。由于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折磨我几年的妇科炎症硫磺带也彻底好了。我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和儿子。现在我和儿子开始看大法经书，转法轮。儿子的命是大法和大法师父给的，我们也要修炼法轮功。还有我们回家后，儿子身体和原来没啥两样，照样出去干活。第一次儿子骑电动车带我在街上走，我看到街坊邻居老乡亲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喝百草枯的活不了几个人。我告诉乡亲们，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是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的福报。千万别相信共产党给法轮功造的谣，大法真的是救人的天法啊。
人间神话，90度的大驼背神奇般的直起来了。90度的大驼背神奇般的直起来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县古莲煤矿居民老丁太太，90度的大驼背整日脸朝地下。90度的驼背即使站起来，他也是90度的弯腰，腰弯的抬头都看不见天。36年的大哈腰，老丁太太从来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这大驼背能直起来，自己活了这么大年纪听都没听说过， 老丁太太从来想都没敢想过，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别人一样挺起腰板，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坐立。可是这人间神话却真的在老丁太太这位善良的妇女身上成为了事实。2004年，老丁太太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听说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老丁太太就找到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老丁太太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大法太好了，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能看到真正的佛法。老丁太太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一天，老丁太太跟同修们集体练功，身上的汗噼啪噼啪地往下滴，落到地上一大摊子水。练功场上有一个几岁的孩子还踮着脚为老人擦汗。晚上，老丁太太起来上厕所，孩子感到很惊奇，问：妈，你怎么回事？你的腰怎么直起来了？一看老丁太太的腰直起来了，身体六直的啊。老丁太太驼背36年，修炼大法没吃一片药，没花一分钱，90度的大驼背直起来了。在古莲林场，人人皆知有个90度大驼背的老太太，学法轮功腰神奇般的直起来了。当地边防部队的警察们也要一睹为快，他们经常专程去看看这位练法轮功的老人，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看过后人们都说，身体六指的真神奇，我这是亲眼看到了，没看见怎么也不相信，90度的驼背直起来了，法轮功太神奇了。原来是神在贴法轮功真相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县这些年来总有法轮功学员贴法轮功真相，有一段时间形势很紧张，恶警们到处查看哪里还有法轮功真相，后来就注意到那一个小区一直有法轮功真相贴，法轮功真相不断，撕掉还有，撕掉还有人贴上，恶警们就下了功夫布置了警力，晚间在电线杆附近蹲坑，看看到底是谁贴的真相贴。一位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拿着浆糊和真相去贴，去发真相资料，恶警们一个个的在盯着看是谁贴的法轮功真相。这时恶警们看到一位仙女飞着来到电线杆前，啪一下迅速的把真相贴上，轻飘飘的就飞走了。警察们一个个的都傻了眼，真是大开眼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怎么也不会相信原来是神仙贴的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在17年的被迫害中，在自己承受无名的苦难中，还在慈悲地给世人讲真相，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大法弟子慈悲的正念感动天地，大法的威力，天兵天将为大法弟子护法，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神迹成为人间的神话。
大法教我做好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3岁那年，因总喝酒得了胃病，那时刚刚工作，随后几年又得了肺结核、神经衰弱等病，特别是神经衰弱，整日折磨着我，经常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就这样在痛苦中煎熬着，而且还有喝酒赌博的不良嗜好，不知人生为何。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得到了这珍贵的法轮大法，从此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怎样才能做个真正的好人，懂得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就这样，我不断地学法修行，不久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扔掉了我多年的药罐子。日常生活中，无论在家里单位或在社会上，无论在思想中还是在做事上，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改掉了原来的恶习，提高了道德品质，淡泊名利。大约2014年一月的一天，我去队长办公室开邮票给车加油，队长跟我说，你的车有罚款吧，你弄点票子我给你报了。当时考虑他是一片好心，就没好意思回绝他， 但是我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因为法轮大法告诉我，不是我的钱一分都不要。记得2009年的夏天，当时单位花1200元给车买的夏季粮店，可不久我的车就转给了别的单位，因当时没学法轮功，我就把粮店拿回家了。学习法轮大法后，法轮大法指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好人，我就把那个粮店拿回单位的车里了。2014年单位同事能够条件的都报考高级技师，考证之后有一些待遇，我没有报名，因为都得去抄才能考上。前一段时间又开始报考高级技师，我又没报，单位同事劝我，你也报名吧，都能考上的。我没动心说，抄袭作假，我不会那么做的，我谢绝了。因为是法轮大法造就了我这个新的生命，使我身心受益，法轮大法给了我那么多，我一定要按照真善忍去做，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幸福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路上，作者聪灵。我是辽宁大法弟子，今年68岁，得法过程很简单。在1998年春天，老伴儿开始看一本书，我没有念过一天书，所以对书本不感兴趣。可是当老伴儿念到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我们过去说的德也是一样，当然今天人类社会道德水准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标准都扭曲了。现在有人学雷锋，可能就得说他是精神病，可是在50-60年代，有谁会说他是精神病呢？人类的道德水准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个人那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你争我夺，不择手段这样干。大家想一想，能允许这样下去吗？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的内心猛然被震撼了一下，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对呀？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好坏都分不清了，实在人办事总是吃亏，坏人倒是有钱有势，和过去老年人告诉我们的以诚相待、与人为善都不一样了。于是我认真听下去，越听越亲切，内心隐隐约约觉得这么好的书我也要学，就让老伴儿念出声音，我就静心听。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师父给予了我无穷的智慧，我由大字不识到通读转法轮，后来能读所有的经书和周刊，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再次叩谢师恩。随着师尊逐渐地给我展现法理，我对修炼的理解越来越清晰，不论邪恶怎样考验，都没有动摇我修炼的信念，直到圆满。邪恶对大法及大法弟子发动720迫害之后，好像是天都要塌下来，恐怖的阴影照在每个修炼人的周围，放弃修炼就安然回家，坚定修炼的面临生命的考验。对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来说，都知道邪恶的猖獗和对生命的漠视。我先后2次被绑架，但是对找寻到真理的生命来说，哪能轻易选择放弃？大法弟子的存在就是人类生存的希望，我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兑现我史前的誓约，救度众生。我有一个常人认为癫痫的儿子，以前经常犯病，但是我很珍惜这个生命，既然投奔我来了，就是和我有缘，我就尽量负责，经常和他懒惰的元神聊天，告诉他真相， 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岁月的延伸，他犯病的间隔越来越长。每天我都带着他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无论是光盘、小册子，我都是面对面发给有缘人。做法是先讲明白了真相，再给他们取个化名，办理三退后再给资料，一般的都要。去年夏天的气温很高，有一次没有替我儿子着想，觉得资料多，想多带点，就往他身上尽量多装。出去后只顾讲真相，没有看到他情绪的变化。由于气温逐渐升高，他身上的资料多，散热就慢，把他热得急眼了，把真相资料一把一把的往外扔，撒得满地都是，行人都驻足看。我在安慰孩子的同时，也趁机向看热闹的人们讲真相。当时真的去掉了面子心、怕心等不好的东西，在孩子身上也看到了自己自私的一面。有一次在路边，我给挖下水管道的人讲真相，那个人不但不听，而且掏出手机要打电话说举报我。我没有害怕，心里只是想，这人要是举报我，不就造业了吗？不就对神佛犯了罪了吗？这要是遭报应，他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一想，只觉得从我身上好像一根绳子甩到了他身上，他立刻就把手机放回兜里了。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更加激励我讲真相，救众生。有时也遇到麻烦，我和孩子有一次被几个警察带到了派出所，我想也是警察应该了解真相的时候了，我没有配合他们的问话，直接就讲真相，给他们讲了儿子的变化情况，讲了我由不识字到通读大法书籍，讲了邪党把社会改变的情况，他们也有的认可，但是他们在体制内部不敢太直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明白了真相，我和儿子高兴地走出了派出所。大法的神奇超常经常体现在我身上，我现在还能用智能真相电话讲真相，这在家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连普通电话都不会用的我，现在能用智能手机电话讲真相，全三退了。环境不允许我就自动拨打，环境允许我就快速讲，每天都能全退几人。这种方式又一次让我感到大法的神奇。去年五月份，苏江大潮奔涌而来，我看到周刊关于控告江泽民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起诉江鬼。我不会写字，就找到同修帮忙，我口述，同修整理，六月份发到高检高法，第二天就收到回复。11月份，我地区大批同修被绑架、拘留、抄家，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找我，问我苏江的事儿，我很客气地让他们进屋，洗水果给他们吃，我想这是来听真相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我是如何修炼的，身心怎样受益的，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虽然他们没三退，但是看出他们明白了真相。在师尊的加持下，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都能面对面的讲，三退的人少则五六个，多则20多人。看到这些留下的生命，我也由衷的欣慰。在师尊的呵护下，我非常幸福地走在师尊安排的正法路上，兑现着自己的事前誓约，成为真善人无边佛法中的一个例子。这是多么荣幸与荣耀啊！我们要珍惜正法修炼中的分分秒秒，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修炼修什么？由考神仙的故事想到的，作者童真。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叫吴兴的书生，那天穿上自己最合体的崭新的衣服去考神仙，走到半路忽然被一个妇女泼了一盆脏水。吴兴呢没有一丝怨言，而是向内找自己，为什么遇到这件事呢？是否自己还有显示华丽衣服只修表面的心？ 于是就回家换了一身平时常穿的那身干净衣服，又上路了。没想到走到半路，又被一个小男孩撒了一身尿。吴书生啊，还是没动心，更没有怨恨这个小男孩，而是再次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又遇到更受辱的事儿？难道自己的忍耐力还不够吗？于是回家又换了一身很旧、很破的衣服，心想，如果衣服再被人弄脏啊，干脆连换都不换了，因为我的衣服虽脏，但我的心是干净的。结果此心一出，再也没有人在他衣服上泼污水、撒尿了。他呢就很顺利地赶到了考神仙的地方，而那里早已聚集了很多来赶考神仙的人，大家呀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只有他呢是破旧衣服遮体，人们呢都在笑话他，甚至有人说他对考官不敬，连衣服都没换。而这个书生呢依然是不为所动，可见他的攀比心、显示心、遮羞心早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时候忽然听到考官说，考神仙接榜，经榜者吴兴。人们向他投去惊讶的目光，哎，此人看起来很不起眼哦，怎么可能呢？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候吴兴的破旧衣服啊，不知何时被换上了一身神仙飘衣。于是考官呢变成神的模样，说，本神一而再、再而三在考神仙之路上出题设难，每个人试题都不同，结果只有吴兴圆满完成答题，无一道错题。可见这个外表不起眼的后生真的修去了显示心、暴躁心、攀比心、争斗心、怨恨心，取而代之的是神仙所具备的慈悲、善心、忍耐、宽容、包含、平静和智慧。所以啊，金榜非他莫属。由此我想到啊，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遇到的一切该如何正念对待。换句话说呢，我们修炼到底修什么？上文故事中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关键是在实际修炼中，我们能不能做到吴书生那样，时时找自己，事事都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在眼下正法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师父讲了要抓紧救人，有的大法弟子就单纯理解为大量做正法的事儿，从内容的表面来讲似乎是对的，救人就要通过行动来体现，坐在家里怎么救人，思想基础对了，但是还差一点点，就是把思维完全集中在做事上，而忽略了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丝每一毫都是修炼，这也正是邪恶还能钻空子的原因。师父一直讲啊，大法弟子在正式法的项目中，谁的主意好不是主要的，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扎扎实实修自己，即使自己的主意真的好，也能去圆融别人，体现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高境界行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转法轮。去年五月，师父把天象推到了全民起诉迫害元凶这一步，从常人的形式我们也能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今年五月，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之后，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感觉到了正法最后的严肃和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的珍贵，因此最后的时刻我们更不能忽视自身的修炼，哪怕是在做救人的大事，也要时刻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们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
贝法，吉林大法弟子。我是98年的大法弟子，很早就知道贝法的重要性，看见同修贝法背得好，我心里好羡慕啊，马上就下决心一定要多多背法。决心一下，当时马上就开始背法，可是每次都半途而废，十天半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反反复复到现在，将这么宝贵的大法背得一塌糊涂，真正背下来的少得可怜。回想起来，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坚强的意志，一点一点不差地将法背熟。如果这18年来我一直坚持背法，想想自己到现在我能背下多少法了。心中时时刻刻有法记在心上，该少走多少弯路啊。痛定思痛，这段时间我开始给自己下上任务，就是每天都必须坚持背法，即使背法中不想再背下去，闹心闹得厉害也坚持，克服掉阻碍背法的一切不好的因素。我知道这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在阻挡干扰，让我放弃背法，让我困，让我腰疼，让我夜里睡不着觉，让我早上醒不来。我知道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我不会再上他们的当。我多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背法的一切邪恶因素，不管怎样就是坚持到底，将浮躁的心稳下，不好的念头去掉，背法时一定将大法书中每个字浮现在眼前，语速慢慢的，将心静止下来，不能思想溜号，全神贯注于大法中，慢慢发现自己心不那么焦躁，而且背法能很快背下。现在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坚持背法了，而且不闹心了。师父在书里讲的每个字我都觉得那么神圣，那么伟大，而且好像才悟到师父的法理，在反复背法中不断有新的领会。在背法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沐浴在大法的洪恩浩当中，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且越来越喜欢背法了。我一定坚持到底，在背法上不能留下遗憾，同时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谢谢师父苦度，谢谢同修鼓励。
除污党文化，纯净自己，救度众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学习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心里非常沉重。特别是近几年来，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注意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特别指出，再有就是长期党文化影响的这个东西确实严重，思维方式、人的行为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格格不入。师父为人类奠定的传统文化，目的是最后能使人得法，是救人，而旧势力毁掉了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在毁人，不让人得救。因此不清楚党文化的思维表现，就不能够正确理解法，更做不到在法上认识法，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分不清真我和假我，不能够真正的向内找，去掉所有的执着心，更做不到无私无我，谈不上整体的圆融配合。总之，旧势力用党文化的思维不让人真正得法，不让人得救。因此清除党文化的思维表现，放下自我，纯净自己就尤为重要。下面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点滴体会和教训，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来到澳洲的这3年当中，不管风风雨雨、严寒酷暑，到景点讲真相从未间断。 在讲真相的磨练中，自己的心性有很大的提高，各种人心越来越弱，如争斗心、怨恨心、爱面子心、不愿被人说的心、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等等。可是对照师父的讲法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多不易被察觉的党文化的思维，对救度众生起到一定的副作用，还不自知。比如说，参与景点讲真相这几年，景点上也经受了几次风风雨雨的波折，出现过一些纠纷。每次出现矛盾时，首先想到的是同修不注意，或者是没遇上好人。其实我从内心认为，同修讲真相，不弃不舍，唱大法歌曲讲真相，和放小蜜蜂录音讲真相，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还觉得讲真相就应该用多种形式，声音大点是为了让游客能听清楚，认为同修有才能，正念足，自己很愿意听，也很欣赏。当受到景点管理人员制止的时候，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听说是不符合当地西人宁静休闲的生活习惯，不符合景点的管理要求。学习师父讲法后，才深刻地意识到，这都是党文化的思维表现，是我们的行为与这个社会已经格格不入。强烈的自我根本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别人不能接受我们，又怎么能去救度众生？再就是埋怨景点管理人员不明真相，对我们要求太苛刻。草地上可以千人走万人踏，可放个展板就不行。还埋怨会英文讲真相的同修，真相讲不到位等等。从来没有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有问题，错过了提高的机会，使矛盾一次一次的升级。这次学习了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后，认识到党文化思维的危害性，认真地向内找，发现自己党文化的思维表现也很严重。虽然几次事件不是由我引起，但我的这种党文化思维表现却起到了认同支持的作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也是有责任的。因此在以后的修炼中加强了在这方面的修炼。下面仅举一例，为了便于讲真相，前两年我把展板放在草地上，曾经几次受到景点管理人员的制止，他来制止我就拿起来了，也不惹他生气，等到第二天我又放上去了，因为他不是天天来检查，就这样跟他周旋，还觉得自己是为了救人，正念强。其实这不就是党文化的思维吗？只强调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把在党文化中养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党文化思维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外来了，这和真善人相差多远呢？还埋怨管理人员不明真相，不支持我们讲真相救人，总觉得自己正念强，别人不配合，这么强烈的自我简直是本末倒置。在人家管辖的景点讲真相，不服从人家的管理，连遵纪守法都做不到，这能是个好人吗？人家管理人员会怎么想我们？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同时，这不也给向景点管理人员讲真相的同修添乱吗？如果我们做得堂堂正正，人家说好还来不及呢，还用同修去讲真相吗？可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经常出现一些麻烦，讲真相的同修第一句话不是向人家赔礼道歉吗？这不大大的降低了讲真相的力度与效果了吗？因此在整体配合上只能起副作用，这是小事吗？修炼路上无小事，今天把它剖析出来，意在清除党文化的思维及表现，纯净自己的心态，更好的救度众生。作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应该了解这里人的风俗习惯，尊重别人，做一个先他后我的人，把真善人的美好留给对方，用慈悲和善念感化对方，这样才能做到人传人，心传心，才能做到真正的救度众生。在对大陆游客讲真相的过程中，也经常出现一些不易察觉的党文化的表现，比如为了达到救人的目的，为了多救人，不弃不舍地跟随游客讲真相，有时引起游客的反感，完全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这些党文化的思维表现都给救度众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 修炼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从自我的根本上实质上否定自我，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没有了党文化的思维表现，没有了自我的阻挡，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加纯净，更有正念，说出的话能量更微观，更能灭掉常人脑中不好的因素，救人更有实效，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目前的一点肤浅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慧听说话和音乐的家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我是1995年5月得法的弟子，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我虽然没有开天目，但是我对师父讲的法深信不疑，我知道了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爱护。2008年的一天早晨，我用微波炉热饭，微波炉突然冒烟着火，丈夫马上拔掉电源，随口说，哎呀，微波炉坏了。我脱口而出，没坏。当时我第一念想的是，微波炉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告诉他真相呢，因为他在厨房，是我忽略了他，忘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了。于是我敞开窗户，把满厨房的烟放了出去，然后我对微波炉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美好的未来，然后就上班去了。等晚上回家后，试了一下微波炉能正常工作了，就像从来没出过故障一样，直到现在还在使用。2012年丈夫的手机经常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有时有事找他却怎么也打不通电话，我就想手机也要听真相，于是就告诉他九字真言，并给他播放大法的音乐普渡和记事。听完音乐后手机就正常了，丈夫惊奇地说，手机也会听音乐。今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回家，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的肉解冻了，也没有在意，心想或许是早晨门没关严造成的，好好关上了冰箱的门。可是晚上下班回家再打开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都化了，冷冻室里全是水。丈夫说，咱家的冰箱是孩子五岁那年买的，咱孩子都26岁了，冰箱用了21年了，年头这么长，坏也正常，修一修吧。我没吱声，心里琢磨，是不是他也没听过真相，还是天气热我修炼上偷懒了，他在提醒我呢。于是我跟他沟通，告诉他九字真言，给他听普渡和记事音乐，同时谢谢他提醒我精进。大约过了40分钟，就听到冰箱压缩机开始工作的声音了，可是他工作起来没有间歇，散热板热得烫手。我想起师父红云寺里的词句，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于是我又跟冰箱说，你来到我家就是缘，可能因为人皮不够用，你脱生成冰箱了，我不想换掉你任何一个部件，你这也算不上什么劫，你真心记住我师父说的，自己重新调整一下，继续为我工作好吗？他果然像新冰箱一样工作了，这回丈夫更惊讶了，冰箱听懂你说的话了。我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万物皆有灵啊。通过这些事，在机关工作的丈夫逐渐改变了他无神论的观念，我跟亲友讲真相，他再也不反对了，经常在家里播放普渡和记事，爱听着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